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宋智被劫入渭南监狱，再次被迫害；山东德州张秀琴被逼吃不明药物迫害。2021年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简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法轮功学员宋智先生2021年7月12日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诬判4年半，2022年2月28日被劫入陕西省渭南监狱。现年48岁的宋智是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人，于2019年9月被当局绑架，11月被非法逮捕，之后被诬告到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2020年4月底被诬告至雁塔区法院。同年7月16日宋智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开庭，2021年7月12日法官杨林下达判决，宋智被诬判4年半。宋智是早期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他1998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改装部工作。在中共1999年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宋智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曾经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多个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遭到残酷迫害。他受到的酷刑包括双手分别被铐在铁窗上，整个人呈十字形，长达7-8天，白天晚上不许合眼，上厕所都受限制。宋智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绑在床上强行灌食达10次左右，并且被警察指使的犯人多次殴打。宋智还受到被强制做奴役、关小号、戴背靠等酷刑折磨。直接参与迫害宋智的有阎良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赵光远、姚延安、王小宽、杨建斌等，以及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黄姓主任、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公安处警察张明安、测试所书记程远远等人。2008年当地公安和试飞院政治部610主任耿向军和改装部李姓书记等人商议决定给宋智留院查看1年处分，从而实行经济迫害，每月薪水只发一点生活费。目前宋智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16监区。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德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琴女士不久前从德州看守所回家后，腿部开始出现红肿溃烂。据张秀琴回忆，她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逼吃所谓的降血压药。2021年11月的一天，张秀琴在自家门口被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新河东路派出所人员绑架到德州看守所。一个月后，张秀琴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张秀琴说，她在德州看守所期间被逼吃所谓降血压等无名药物，她不肯吃，就给她戴上手铐脚镣强迫吃。张秀琴回家后不长时间，腿上就开始红肿溃烂，现在才逐渐好转。现年70岁的张秀琴是德州市不锈钢厂退休职工，只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却屡遭中共迫害，包括被跟踪、监控、绑架、非法抄家、勒索、恐吓、殴打、骚扰等等。这一系列的迫害使他全家人常年不得安宁，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痛苦。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共遭受各种迫害111人次，其中8人被非法庭审诬判，14人遭绑架关押迫害，至少8人被绑架或私设公堂或被非法抄家，7人被政法委610绑架送洗脑班迫害和绑架未遂的，至少82人次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社区人员骚扰。据2021年一年的不完全统计，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遭非法经济掠夺合计30万元人民币。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有榆树市政法委、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各派出所、街道、社区、工作单位领导、村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等人。榆树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红琴女士，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2021年6月被诬判6年6个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在此之前，2011年郑红琴被诬判3年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她被迫害致身体留下残疾。榆树市73岁的郑淑霞和70岁的杨亚芝两位老太太，2021年又被诬判4年，之前曾经被诬判3年。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两位老人不顾自身危险，走街串巷，告诉民众躲避瘟疫得救的良方，遭到中共警察的跟踪、监控、绑架，于2021年11月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此外，被非法拘留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肖景荣、赵亚玲、于德霞等人，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赵喜明、潘红、黄玉如、孟宪义等。另外还有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杨英辉、范秀芳、梁法荣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人，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使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contact/us.html 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哥哥身上我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与中共的邪恶》，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小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日。我哥哥在国家大型企业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被公认为好人，年年被企业评为劳动模范。得法修炼后，带动了很多人走进了法轮功修炼，他与同修们都身心受益。正当他们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之中，江轨与中共邪党狼狈为奸，对法轮大法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共成立了610组织，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打压与迫害，其手段极其残忍与卑鄙。我哥和很多同修们被抄家、被迫害，在监狱他双腿被打残，绝食17天，通知家属我去交钱保释。出狱后，恶警听说他身体状况稍有所好转，又想来抄家绑架，我们不给开门，他们就找来消防队搭梯、撬窗、砸玻璃。冷冬十月的天气，夜里静静的，砸窗户声把小区的居民都惊动了，纷纷出来观望。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哥哥连夜离开了这座城市，来到了林市，从此流离失所。而有的法轮功学员则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不但承受亲人被迫害的压力，还被迫地做所谓帮教转化。因为我在单位是个领导，上级要求三级联保，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是有人还练法轮功的地方，对辖区上中下三级官员停职查办。有一天，我把所在辖区的3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一起， 进行所谓的改造，收缴了书籍、条幅、照片、录像带、音响资料及电子设备，传达关于停止法轮功一切活动的通知，要求大家不聚会、不上北京，要接受管理。当时大家问了我许多问题，问得我也答不上来，如回忆一下你所接触的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吃喝嫖赌了，还是贪污腐败了？法轮功是大法弟子必修课，里面的内容哪句是参与政治了？如果要求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中做个好人，做到真善人，就给扣个邪教的帽子，这个政府是什么人掌权啊？难道带出一群腐败贪占甚至割地给俄国的做法是老百姓需要的吗？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敌人进行残害和打压，有良知的人怎么能下得了手啊？我带着许许多多的问号，开始反复地阅读有关的资料，包括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从那时起，我真正地开始关注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一身正气，坚定信念地去说明真相。很多的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法轮功学员数不胜数。从我哥哥身上，我看到了邪党的邪恶，大法的美好。被迫害致残，哥哥仍坚信大法。我哥哥在监狱被迫害的双腿致残，但也没有改变他对大法的信仰。他知道法轮大法是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他不但自身受益，亲朋好友也受益了。这个功法帮助多少家庭远离了疾病，带来了健康。我哥在大法的感召下，不顾自身安危，想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出去挂条幅讲真相。我也很担心他，为了他的安全，防止他上北京出去讲真相，我让他在家待着，并教他电脑，让他在家练功学习，以免得家人受牵连。可他在家半年时间就掌握了打印、排版、制作刻字、修理，不知不觉中建立了资料点，而且指导很多人建了资料点，为大法弟子讲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610组织和警察昼夜抓捕，挨家挨户的查。2003年，警察抓捕了大批的大法弟子。我哥哥是在为资料点运送耗材时被抓的。警察叫嚣说，在我市抓到了我省最大的法轮功组织者。省里的警察轮番的审讯。面对他们，我哥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好人，我就是想修炼，并把真相告诉给大家。你们不允许的理由是什么？除了诽谤、无中生有、恶意歪曲之外，要么是严刑拷打。请你们想想，善恶有报啊。610的头头多次劝他放弃修炼，我哥就给他讲真相，讲中共的历史，讲运动过后的平反，中国的现状，邓小平被打倒三次后平反，成了国家领导人，每次运动后又平反，跟儿戏一样，受害的又是谁呢？610的头头说，也许我退休以后考虑信仰的问题，我现在说服不了你，但没办法，我不能放了你，我能做的就是给你找一个好的监狱待上五年吧。你有些话也触动我，我出国考察那次就是因为没有信仰被拒签了。正常的话，所有的信仰都教人向善的。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但我不认可你跟我们对着干，让我们为难。这个610的头头还是让邪念占了上风。我哥被送到市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受尽各种折磨，多次被迫害的昏死过去，然后就被用筷子扎人中，还被用马甲把手脚分别绑上，恶警用皮鞋后跟踩前胸，他牙齿被踢掉四颗，满口牙也松动了，还让其他的犯人轮流看着，不许他睡觉，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了，他脸也变形，眼睛和嘴都肿得张不开了，不能进食。 也不知躺了多长时间，他醒来的时候，嘴里插着管子，灌的是淡盐水。恶警说，既然不能绝食，不能绝尿吧，让犯人把屎往嘴里抹，我哥也不知道疼了，昏死了过去。冥冥中，我哥感觉身体在往下沉，感觉软软的飘了起来。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让料理后事。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我和侄子侄女亲朋好友赶到医院的时候，哥哥原来160斤的体重，非常健康的身体已经无法辨认。床上的他气息微弱，时而抽搐，时而昏死。警察怕担责任，让我签字，随后他们开车走了。茫然的我欲哭无泪，将他背回家，擦净身体，等他呼吸停止。我嫂子因为被抄家吓坏了，至今没有联系上。我哥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后水米不进。第二天中午，睁了睁眼睛，欲言又止。亲人们的呼喊，同修的鼓励，两天两夜，同修们发正念加持。第三天下午，他醒了，喝了3勺米汤，但还是微弱无力，坐不起来。第四天上午，神智恢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虎口，知道饿了。饭后跟大家讲被迫害的经过，鼓励同修们一定要精进，做好人没错，法轮功一定会光耀人类。第五天早上，我哥竟然可以和往常一样的看书学法了，他奇迹般的活过来了。这场劫难过后，大家增长了很多智慧，资料点转移，中断与不安全因素的人联系。为减少损失，我和大家要求哥哥转移，尽管他的腿还不能动，但离开这里已经刻不容缓。刚一开门，与一位同修撞上了。原来同修知道了我哥的事，特意来接他走的。车刚掉头，我们还没回过神来，两辆警车就来了。下来好几个警察进了屋里，但一无所获。坚持讲真相救人。哥哥历经磨难，在同修的帮助下辗转去了上海。半年后，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他的情况。我特意去上海看他，约过两次都没有见上面。后来同修说，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已返回本地。由于我们的电话受到监控，不能用电话联系。两年后，我终于见到了他。别人叫他老宁头，在同修的企业打工，白天开了一家电脑打印机修理部，忙得很充实，仿佛一个小伙子。白发后长出了黑发，更神奇的是长出3颗新牙。他说，只要你真心的相信，真心的修炼是真灵，如果不信，那就等于零。常有人问他能修成吗？他说，1%的怀疑就会带来100%的不相信，只要你坚信，坚定的修炼，就一定会出现奇迹。哥哥早3点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开始学法背书，整点准时发正念，每天为各资料点修理机器，任劳任怨，不收钱，生活特别节俭，常吃剩饭，正念正行20年如一日。有时我问他，觉够睡吗？不累吗？他说，修炼是最好的补充能量。我又问他，我理解《转法轮》一书，有的内容是让了解的，有的是需要记住的，有的是靠我们自己悟的，可你为什么要背书呢？他说，地不产汤生杂草，人不学习生杂念，脑袋这个容器是有限的，不装大法就一定装别的。有一次，我哥上门修理打印机，被一辆送外卖的3轮车把他的电动车给撞翻了，被撞得不敢动了。 三轮车司机吓得一个劲儿的道歉，司机的妻子吓得直哭。我哥说，不用你们赔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相信法轮大法好。那个司机千恩万谢地说，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这要是别人，我得赔多少钱呢？法轮大法好，真好啊，谢谢。我哥这次出车祸，死里逃生，双腿又撞坏了，没吃一片药，没打过一针，除阴天有点不舒服，其他的功能基本正常。在疫情期间，小区封闭，我哥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出入很不方便。于是他把工作室搬到了郊区农村，照常去讲真相，修理机器，特别是资料点送来的，不吃不喝也要尽快修好。一次修房盖时，我哥哥不小心从房上掉了下来，肋骨、胸骨被迫害时的老伤又被摔坏了。他忍痛用宽布条勒紧，仍然坚持修理机器。由于内出血，排便都是黑的。把机器修好拿走后，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到点就练功，汗水湿透了上衣。有一次他头昏脑胀的起不来床了，是煤烟中毒晕迷了三天，口眼歪斜，有人看到是中风了。他清醒时坚决不去医院，相信大法，自己一定会好起来的。一个月后，嘴眼歪斜的现象消失了，但身体还是有点弱，思维清晰，情绪乐观。我非常感谢同修的不离不弃，一直照顾到我去把他接回来。其中有位女同修，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也认识她多年了。她被迫害两进监狱，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流离失所后经同修介绍认识的。每当有人鄙视或轻视他不够精进时，我哥就说，每一个受迫害的人，一次次的闯出监狱仍然信念不改的同修，都值得尊敬和帮助，不是亲身感受亲身经历的是不会理解的。可能是因为相同的经历，所以我哥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多帮助与支持。有人说闲话时，女同修对我哥说，让你为我背黑锅，真是对不起，我还是走吧，这可能是我的命。我哥说，明明白白的放下才是真的考验呢，这样的关是修炼人要过的。在监狱里，我把生死都放下了，还有什么关我们过不去呢？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怎么修忍呢？今生得法不易呀。去年四月，这位同修给我打了电话，说我哥就像他的亲哥哥一样，是正人君子，是值得尊敬的人，但现在他很危险，我等你们来了，把他亲手交给你们。通过我哥，我认识了很多的大法弟子，还有很多受过迫害的同修，他们每一个都是值得敬佩的人，他们是常人中的好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在工厂里任劳任怨，不用担心他们耍滑偷东西。他告诉我，他要回家了。我哥在他修炼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事，名利情的诱惑，被迫害中的伤痛，但他从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视一切都为过关与考验。在监狱里，他受过各种各样的酷刑，膝盖骨都砸坏了，还被狠踢裆部昏了过去，而警察却说他装死接着踢。他在水泥地上躺了两个月，经历了九死一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在他奄奄一息之际，我给他擦身子，看到他的睾丸都发黑了，医生说坏死了，摘除吧。我哥不同意去医院，也不吃药。我哥知道他的命是大法给的，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哥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早就没命了。但我当时还没有悟到，看着他只能吃粥，身体虚弱，又担心警察会来，我给他换了个环境。眼看着他天天发烧，我就在他的粥里加药， 陪着他喝粥，把我自己都喝得药物中毒了。我在和我哥去洗澡时，我发现我哥的睾丸真的是坏死了，他也不能站着小便了。我嫂子离家有十多年，我哥受迫害把他吓坏了。去年五月，我接我哥回家，嫂子在外地没见面，也没对上话。我把我哥接到我家里，我哥情绪乐观，信念坚定，特别的精进。很多同修说他是为大法而生的，他把人生都放下了。他的电动车、修理工具、生活用品、打印设备等都交给了同修。我哥的修炼我是亲身体验到的，他不看电视，也不看大法书之外的书籍，业余爱好也没有，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背书、修理机器。七月份的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在床上发正念，我看到他们两人身后有光柱，而且我哥升得很高。然后我看到他下地着急要走，我喊他，他反而走得更快了，也不说话。我下地把门插上，他跟我又回到了床上打坐。我问他为什么走，他说他要走了，并嘱咐我要精进，好好学法，抓紧修炼。八月中旬，他对我说退党吧，告诉我给他孙子汇点钱，他说很有幸得大法，没有遗憾。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和我有说不完的话，嘱咐很多，告诉我生活费放在抽屉里，有个 U 盘是给我的，是修炼用的，还有一个包，说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保管。我说我身体不好，拒绝给他保管。他说他相信我，还有些钱，但我还是没有同意。在我看来，他的身体比我的还要好，然而他告诉我他要回家了。九月十三日早上，他喝了一袋奶，吃了半块月饼，三点五十开始练动功，四点五十开始练静功，但他的头低垂着。我说干嘛呢？没有反应。我打电话告诉了亲戚朋友，通知120也来了，现场抢救后确定死亡。他走得很安详，享年75岁。退出邪党，走入大法修炼。我亲眼看到了我哥和同修们的经历，我深深地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我哥在修炼前，无论在单位还是在朋友中，都是公认的好人，没有做过坏事。修炼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亲身受益的事，他也愿意交流给大家。我知道法轮功是在常人中修炼，是在常人中做个名副其实的好人，用真善忍的标准面向社会，不贪不占，放下名利，修出慈悲心。每个学员都应在符合常人状态下修炼，每个人都做好本职工作，一切不好的想法影响修炼的都要向内找。在这个环境里，不需要勾心斗角，不需要尔虞我诈，真诚的相处，一心向善，仿佛是世外桃源。我非常的震撼，非常的认可。在大法受到诽谤时，大法弟子们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资料，告诉人们大法的真相，只是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而已。而那些党官又有多少不贪腐的呢？我1998年入党后，接触了党员的腐败与堕落，官场中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仿佛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拉帮成伙的倾轧，说一套做一套的勾心斗角与明争暗斗，各种腐败更是层出不穷。他们不让人信神，而他们自己却大行其道，为了升官发财而烧香拜佛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的城市都有风水大师的杰作，党员干部更想占尽好风水，妄想好处。 在中国的黑社会，后台支持者就是党的领导和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贪腐堕落，法律、教育、医疗、军队买卖化、商业化，容不下好人的时候，正是末法时期的表现，也是消亡的前兆。他们的舆论工具是蒙骗老百姓的。相信纸是包不住火的，因果报应，老天放过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总之，从我哥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邪党的邪恶，这就是我的见证，我的触动。他是为了众生，为了维护宇宙真理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只是肉体的消亡，而他的精神将在宇宙中永存。我深信这一点，我支持他生前所做的事，我也郑重地声明退出邪党，并走上修炼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巴黎中使馆邀请过哪位气功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1995年3月12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邀请，在巴黎16区范卢路19号的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礼堂举办了首场法轮功海外传功讲法班，把法轮功传入了西方。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先生和夫人以及大使馆里几乎所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还有巴黎的一些市民一起见证了那段历史。在随后的一周，使馆文化处出面在巴黎12区的多梅尼大街的一家武术馆内举办了法国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有人说法国的国名是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跟法莱西发音很近，法国不就是大法来到西方的第一站吗？有人不禁会问，法轮功在国内不是被打压的吗？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怎么会出面邀请李洪志先生来巴黎传法呢？其实很多了解法轮功的人都知道，国内开始迫害之前，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是正面的。1992年法轮功被列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公派。1994年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法轮功交工录像带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2年到94年年底的时候，各地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先生在国内20多个城市举办了56期学习班，总共有6万多人次参加。当时中国流行代工报告，气功师要从自身打出强大的功给人治病，非常消耗体力和功力。一般气功师一天一场报告会就收费每人100元，最低也要50元。而李洪志大师每个学习班上课9至10天，总共才收40元。老学员还减半，只收20元。 有些地方的七公协会嫌收费太低，办班期间还给李洪志大师脸色看，但是李洪志大师坚持只收低价位，经常旅途奔波十多天下来，基本没有剩余收入。在1992和1993年的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展现了祛病健身的奇效。1993年12月，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是特邀公派，在十天的时间里治病几千人次，近期有效率达 95% 以上。当时博览会把唯一的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颁发给了李洪志先生，另外还颁发了特别金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在这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1998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35000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全国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详细调查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因为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从1992年5月至1999年7月的七年间，据公安部调查，中国大陆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以下列举了众多国内媒体对法轮功的真实报道和史实。1992年12月12日至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了于北京大北窑国贸大厦举行的北京19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神奇治病效果在博览会引起广泛关注，李洪志先生成为该届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信件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张正环理事长，由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于日前胜利结束，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因同犯罪分子英勇斗争而致伤残，在常规医务治疗后依然带着不同的病状，为帮助见义勇为有功人员解除病痛疾苦，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曾正式向贵会提出请求，邀请中国法轮功主持人李洪志先生在会议期间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进行气功康复治疗。这一请求当即得到张建秘书长和管谦副秘书长及费德全主任的大力支持。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王方会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些法轮功气功师、法轮功老学员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和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症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症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微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 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出这一安排非常感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做的又一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会特向您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事业继续得到贵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3年8月31日。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为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做义务演讲。1993年9月21号，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文章《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同年12月27号，公安部所属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向李洪志先生颁发荣誉证书。1993年12月11号至12月20号，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以博览会组委会成员身份参加于北京三元桥的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北京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李洪志先生于12月15日、12月17日和12月20日做了三场报告。博览会后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1994年4月、5月及8月，文艺之窗载文专题报道法轮功及李洪志先生。1994年5月14、15日，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两场代工报告会，主办单位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6年1月，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1996年3月21日，北京青年报刊载北京市一月份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1996年3月22日，北京晚报刊载一二月份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1996年6月8日，北京日报刊载四月份前十名畅销书，《转法轮》卷二名列其中。1997年3月17日，大连日报一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的文章，报道了一位古稀老人因修炼法轮功而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的事迹。1997年12月4日，医药保健报以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做了报道，文章列举了七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病情及改善情况。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三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的事迹。1998年5月15日晚10点 CCTV1 的晚间新闻和 CCTV5 同时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视察长春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1998年7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了河北邯郸市女子谢秀芬患有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仅两个月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1998年8月11日北京日报载文介绍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配以法轮功学员练功的押题照片。19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以生命的节日为题，介绍了沈阳亚洲体育节上1500人的法轮功队伍和其健身效果。1998年9月1日汕头特区时报对法轮功做专题报道，全民健身利国利民。1998年11月1日乐山日报报道了1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乐山市心得交流会。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老少皆练法轮功为题，报道了广州法轮功5000人的大型晨练，疾患高位截瘫 全身 70% 部位麻木失灵的广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统计员林产英在练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之事。1998年11月24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了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上海体育中心集体练功的采访，称法轮功已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已有1亿人在练。1998年12月31日身心时报在热点专题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法轮功简介及法轮功修心健身的多篇文章及七幅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及练功的彩色照片。1999年3月4日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站被市公安局评为拾金不昧先进单位。从以上的报道来看，这和迫害之后媒体对法轮功的抹黑，哪个才是真实的历史呢？哪个才可信呢？谎言是不攻自破的。人们都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反革命，惨死狱中。以前搞计划生育，强制老百姓堕胎结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的标语随处可见。但2021年5月31日中共又出台了三胎政策，让老百姓纷纷质问当年计生政策的受害人是否应该获得退款和补偿呢？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前后态度的大转变，并不是法轮功变了，而是党的政策变了。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真诚、善良、忍让，处处考虑别人。至今法轮功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获得了各国政府5200项褒奖和支持议案。人类的普世价值都是一样的，好的、对社会有利的才会被各国人民和政府大力支持，而在中共统治下却受到残酷的迫害。佛经慧灵音译卷八和妙法莲华经卷二都记载了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盛开时，金轮王下世渡人。1992年法轮功传出后，婆罗花开遍了世界各地。如果法轮功真的是金轮王下世渡人的话，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中共迫害法轮功将面临怎样的结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从而抵触和仇视佛法。目前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法轮大法更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神圣的字治愈了无数染疫的人，在世界各地缔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神奇的婆罗花开遍世界各地，提醒着人们众生等待和期盼的大法已在世间红传，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缘，同化真善忍，踏上生命的归途。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